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成与败。昨天我们讲了爱和恨啊，我们讲到在神里头只有爱没有恨，但是在人间，即使是爱也可能转化成恨，爱多深，恨多深。那么今天我们讲成功、失败。每个人都追求成功，不管他心目中的成功是什么，他总是要追求成功。成功就是他的一个计划、一个目标的实现。我记得小时候在中国，有一句话，成功等于勤奋，勤奋就能得到成功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又加了个词儿，成功等于勤奋加天才。因为人们发现很多人他笨，怎么勤奋都没用，加天才。那么前几年我看到一本国内的读者文摘又加了一个词儿，成功等于勤奋加天才加机遇。因为人们发现，即使你再聪明有天才，又勤奋，但是如果你生不逢时，机会不好，照样发不了财，成不了功。你看这个词儿啊，不停的在加，我就发现成功的这三个条件当中，只有一个条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就是勤奋，另外两个条件都不属于我们自己，对吧？天才其实就是上天给你的恩赐，基督徒叫恩赐，机遇，机遇就是万事相互效力，你自己控制不了的那个环境。所以现在人呢越来越谦卑了，不是说只要用功，只要勤奋就行，现在在美国你看到那些发大财的都是上大学上两年不上的。成功不是靠自己，不完全靠自己，大部分是靠你意想不到的命运，命运，这些因素，就像刚才我们歌里唱，你不知道谁掌管明天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成功，还都是一时一事的成功，就是某件事儿上，某个时候，比方说，学业的成功，事业成功，婚姻的成功，教育孩子的成功，还是某一件事儿的成功，还不是一生一世的成功。有很多人在某件事情上很成功，在某个时期很成功，但他一生却是失败的。你们知道有很多这种人啊，很多人很成功啊，像海明威得诺贝尔文学奖自杀了，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。中国也有啊，三毛啊，作家川端康成，日本的，还有咱们那个电影明星叫什么，张国荣，都自杀了，很好，很多人喜欢他，有钱有名声有地位，为什么自杀？说你在某件事上成功，在某个时候成功，不等于你的人生是成功的。我老想我奶奶是最成功的，她一个字都不识，连我们村都没出过，活到88岁，她比毛泽东还成功。为什么？她的一生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。但是你像毛泽东，我们的毛主席，那个一生成功吗？他不成功，他把这个国家弄成功了，自己很失败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所以你知道，在圣经里边有一对父子，基督徒都知道，父亲叫雅各，儿子叫约瑟，这俩人正好相反，这个雅各是什么事都成功，但是一生失败，约瑟他儿子是什么事都不成功，一生成功。这个雅各呢，他爸爸说一生下来就成功， 因为他生的时候了是抓着他哥哥的脚，啊，就毫不费力气就出来了，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叫抓。雅各的意思就是抓，说他这一生就抓，抓什么得什么。后来他用一碗红豆粥把长子的名分，把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给换来了。他说：“给你一碗红豆粥，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。”你知道，在以色列，长子的名分很厉害的，很重要的。在中国有长子继承权，啊，以色列不仅这个，长子还有领受神的祝福的特权，啊，头生的嘛，神要特别的祝福，所以他一碗红豆粥换过来了。然后后来他爸爸临死之前，啊，爸爸临死之前，他真的领受了长子的祝福。怎么弄来的？也是骗来的，化妆成他哥哥。怎么化妆？他哥哥有毛，他就弄着羊皮贴在手上，啊，假是有毛的，让他爸爸一摸，啊，这好像是他的大儿子，其实不是，是他，是雅各，给了他祝福。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，他跑到哪里去了呢？跑到一个人那去给人家放羊，结果去放羊是那个亲戚家，啊，放了羊，结果把人家的两个女儿都给娶来了。还把人家羊群中最壮的羊大部分都被他给弄走了。他很会抓，啊，很会抓，娶了俩太太，姐妹俩。然后那羊呢，他开始就说我要那个条纹的花斑的啊，那个又壮又大的那个纯色的羊我一个都不要，我只要你那花纹的带斑的。可他聪明啊，很有科学头脑哈，他把那个羊最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柳枝削的一条一条的，你知道削的就成花的嘛，是吧？插在他们那个羊交配的时候的那个水洼之地，结果那个羊在交配的时候啊，眼睛看的就是这个花纹的东西啊，生出来就带花纹。所以现代人也懂这个道理哈，有很多母亲怀了孕就看美人像，啊，看什么生出来就像什么。哎，约瑟那时候就懂这个道理啊。结果没过几年呢，啊，那个他岳父家的羊都带花纹了，那个强壮的都带花纹了，生下来的都给带走了。他回家的时候啊，他怕他这个他的哥哥杀他报仇啊，因为他把哥哥的长子名分给骗走了。怎么办？他特聪明，啊，他就先送礼，人还没回去呢，啊，这个先弄几车礼物，在前面开路。第一批礼物说见了那个他哥哥，就先献给他，就说这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弟弟雅各，不敢说是弟弟，是仆人，雅各献给你的，这是第一波。等过不远的路，还有第二批礼物。送上去他还不露面，到第三批还是礼物加上小孩子妇女，他还不露面。你看他多聪明啊，这前边的礼物一波一波的先把他哥哥的怒气就给消了，他就懂这个贿赂啊，贿赂他哥哥。然后等到他见面的时候跪下来就给他哥哥称他哥哥为主啊，自己做仆人回来了，他哥哥就饶恕了他，赦免了他。他是真的是，你看这个雅各哈，干什么成什么，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人际关系，什么事都成功。最后他跟神摔跤，他都得胜。这是那个创世纪第32章记载的啊，他跟上帝的使者呀，跟天使摔跤，把天使赢了。那天使就跟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雅各。”那人就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叫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得胜的意思，啊，就是赢的意思。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那他跟神争得胜，跟人争得胜，都得胜。说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啊，从雅各改成以色列，然后呢？”这个以色列，这个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所以以色列有12个支派。以色列就是得胜的意思，就是赢，就是成功的意思。以色列就是成功， 但是这个雅各一生惨了，你看他的一生很悲惨，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丧子，丧那个最心爱的儿子，其实那个儿子并没有真死，他就以为他死了，这不白受苦吗？然后呢遇到大饥荒，一家子差不多饿死，最后跑到埃及去，最后死是死在埃及，叫客死他乡。他挺很悲惨，他的墓就在那边，后来好多年才运回来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，真的就像他的祖先雅各或者叫以色列的命运一样。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你看这个雅各这个命运就预告了这个以色列的命运，预示了以色列的命运。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这样，干什么成什么。你们注意，凡是最有名的都是以色列人啊，犹太人呢、啊？我曾经到那个 Google 上去 search， 我在 Google 上打上杰出的犹太人，这么一 search 出来，哦，吓你一跳。马克思是犹太人，啊，这个什么，还有什么？我们中国最知道的哈，基辛格是犹太人，其实还有很多伟大的人，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啊。还有那个什么弗洛伊德一套犹太人，啊，什么那个洛克菲勒大财团的什么哲学家更多了，波尔波恩那些大得诺贝尔奖的，他们做过统计，从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得主当中，啊，犹太人有好几百个，好几百个，物理学、化学、医学、和平奖、文学奖，什么奖他都占很多很大的比例。你知道犹太人的人数才多少吗？才1200万，1200万比北京市还少呢，台湾还2000多万呢，对不对？北京市现在都差不多快2000万人口了，上海都是这样，就这么1200多万人口，你看看哪儿都有他。美国那个最有名的教授当中，30%以上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很大的权力，国会的财权。你怎么那么聪明？说咱们中国人老觉得中国人聪明，可是中国人常常说除了犹太人我们是最聪明的啊！你没法跟犹太人比啊，真是聪明啊！干什么成什么，各行各业都是他们最杰出，但是整个这个民族的命运是悲惨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一时一世都成功，但是他们的永生一生一世，整个民族的历史是悲惨的。他们被杀来杀去，剖来剖去，几千年没有家园，到处都杀他们。你看整个圣经旧约记载就是剖来剖去，到了现在我们最近几百年你都知道，希特勒杀他们，斯大林杀他们，谁都杀他们。结果从50年代末建立了个以色列国，结果战火不断，没有一天安宁。你看耶路撒冷，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的地震中心，天天在地震，年年在地震，整个世界局势就被这个小地方，这个小小的以色列搅得天昏地暗。伊拉克跟美国为什么结仇，本拉登为什么炸美国，全是因为以色列。如果没有以色列，哪有这个矛盾呢？哪有回教世界跟这个西方世界的矛盾？没有嘛，就是因为西方世界支持以色列，回教反以色列。这么小一个小国家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当然我不能扯太远哈，因为以色列的确是上帝的选民，在整个地球上整个人类当中只有他是通天的。这么说吧，就一个窗户纸全封得死死的，人跟神隔绝，就这个小小针眼儿就捅在以色列那儿了。所以以色列的人通天，他们的智慧通天啊，他们的道德通天，十诫是上帝亲自给他们颁布的啊，他们的这个民族通天，当然最重要的他们出了个耶稣，那胜过一切有名的，什么爱因斯坦马克思加起来都没用。以色列真是雅各就是以色列的预表，什么事都成功，就是一生失败。 啊，痛苦。那么他的儿子约瑟不是，哎，他的儿子约瑟是正好反过来啊，雅各的儿子约瑟。有人说约瑟是预表耶稣的啊，他被卖，他本来好好的，谁也没得罪，就是做了个梦，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兄弟们，兄弟把他卖了，先打，本来要打死他，后来有一个动了善心，说别打死他，卖给他，卖给人贩子到埃及去吧，把他卖了。你说无缘无故的，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呢，卖给了一个侍卫长啊，就是一个大臣家里当管家，管得条条有理，特别喜欢他。可是呢，这个侍卫长的他年轻貌美的妻子看上这个约瑟了，想勾引他，想跟他同床。约瑟一身正气拒绝了，接下来又倒霉了。结果那个女的对她丈夫说，这个约瑟，你这个管家要羞辱我，我抓了他的衣服做证据。结果被拖到监里去了，拖到牢房里。在牢房里，这个约瑟也是出色的啊，非常好。在牢房里又倒霉了，怎么倒霉了呢？有一个酒正也坐牢，做了个梦。酒正就是咱们中国古代那个品酒官，给谁品酒？给皇上。就是皇上在喝酒之前，他要先尝一尝，这个位置是很高的，虽然有些风险哈，但是是最亲近皇上的。结果呢，他做了个梦，不明白。他被投到监狱里是因为受了冤枉啊。这个他让这个约瑟给他解梦，约瑟解的时候说，我可以给你解，但是我解了这个梦之后，你出了牢，你在皇上面前，他们不叫皇上，叫法老啊，在法老，你在法老面前呢，一定要给我澄清，就说我是被冤枉进了监狱的。那个酒正说，好，没问题。结果约瑟给他解了梦，他出了狱，就把约瑟忘了，约瑟照样坐牢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你就看这个约瑟，没有一件事不是倒霉的啊。但是约瑟每一件倒霉的事临到他，每一件失败临到他的时候，他从来不抱怨，不灰心，不失去信心。你看约瑟哈，他从来没犯过罪啊，他从来不去抱怨啊。结果到后来上帝就祝福他，他就成了全埃及的宰相，一个外族人啊，犹太人，在埃及成了宰相。当然长话短说，我不讲中间的故事哈，你们就知道，反正做了宰相，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后来以色列，就他爸爸雅各全家都快饿死的时候，他救了这个以色列全家。救了以色列全家以后，我们知道到后来他的爸爸死的时候，就是雅各死了以后，他那些哥哥们啊都怕他报复他们呢，因为当年是这些哥哥们把他给打了卖到埃及去的啊，说老父亲还在，这个约瑟不敢动我们，这父亲不在了，这个约瑟还不恨死我们，还不报仇啊。没有想到约瑟说，怎么说，说当初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，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为了保存呢我们以色列全家的性命。你知道，你看这个约瑟的胸怀多大啊，遇到什么事他都不抱怨，他的一生是有福的啊，一生是有福，他一生是成功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哈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不要追求某时某事某一件事某一个时刻的成功，不要看重它，失败了没关系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是中国人说的了啊。其实失败，你只要不丧胆不丧志，仰望神，求告神，神会给你更大的成功啊。而且你回过头来一看，所有的失败都成了你成功的阶梯，对不对？如果约瑟的哥哥们不把他打了卖到埃及去，他能做埃及的宰相吗？不能吧。如果卖到了埃及却没有被那个侍卫长的太太诬陷，他能做宰相吗？你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能吗？不能。 这即使被诬陷了，没有在监牢里遇见那个说谎、背信弃义的纠正，他能到法老的身边去吗？不能。你看，每一个失败都为他最后的成功做了台阶儿。关键是什么？仰望神，不犯罪，不丧胆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些问题啊。一时一世的成功不要追求，一生一世的成功其实说到底也没意思。你们知道，你在这一生一世再成功，最后也得死，说在死亡面前根本就没有成功啊。所以所罗门在写那个传道书的时候说得好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，说在死亡面前今生没有成功。所以我今天重点跟大家讲的真正的人生的成功是什么呢？是永生永世的成功啊，永生永世的成功啊。中国有古诗讲嘛，是非成败转眼空，是吧？成败，不管是成是败，不管是是是非，转眼成空。你现在看三国演义，你说是刘备曹操，谁对谁错，谁是谁非呀、啊？谁成谁败呀、啊？都是黄骨黄土一堆，黄土都找不着了啊！所以今生今世没有成功，真正的成功是永生永世。可能在座有些朋友就说：“哪有永生啊？可不就是今生吗？一闭眼还有啥呀？”中国人这常常讲“人死如灯灭”。其实人死了之后有啥或者没啥，我们死之前都不知道，只有死了以后才知道。可是死了以后又回不来，叫科学，科学能证明死后的事吗？不能。说人死之后有灵魂没有灵魂，科学不能证明，也不能证伪，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，因为那不是他研究的对象，他研究不了灵的问题，灵魂的问题。但现在好多科学家们说有灵魂，你们注意报纸上经常讲啊，研究灵魂的问题，但是那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，科学无能为力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，说的比较聪明，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那万一到你闭眼有灵魂怎么办？你还不如早点信有，万一到时候没有也不吃亏啊。可是我们人特别傻，傻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猴子变的进化论，宁可信其无不信其有，全上当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弄懂死后的事儿，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。这个话不是说不谈死的事儿哈，反迷信、反信仰、反宗教。No， 孔子是非常谦卑的。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连活着都弄不懂，你还考虑死后的事儿？意思就是说，死后的奥秘更大呀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连 A、B、C 都不懂，你就想学，想这个学高级英语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连一加一都不懂，还谈什么微积分？是这个意思，你是未知生焉知死。所以死后的奥秘是特别大啊。孔子说这个获罪于天无所祷也，你得罪了上天连祷告的对象都没了，你看他多谦卑啊啊。他说丘之祷久也，他生病的时候说我孔丘，我孔子祷告已经很久了。他很谦卑，更谦卑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他虽然不懂什么叫死，不知道死后什么样，但他说了一句话，只要我早晨得到真道，晚上死了也值得，也不怕啊。所以他是个寻道者，求道者啊。所以人死后的事儿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今天知道是因为耶稣。我刚才讲没有人死了以后再活过来，但是耶稣是从死了以后又活过来的，就这么一个，对吧？你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们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？ 只有耶稣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再活过来，耶稣从死里再活过来。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，耶稣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要给我们开一条路。我们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死亡啊！所以其实人一切的美好，一切的成功，最后都因为死亡而成为痛苦，成为痛苦。哭啊，每一家都面临死亡。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你将来都逃避不了这个，最后慢慢死了，慢慢死了。开始年轻的时候还想死，哎呀，那不远着呢。你过了50岁、60岁、70岁以后，慢慢死，离得很近呢。全死了，最后全没了。我们这屋子里一个都没了。啊，一想起来你害怕不害怕？不怕是吧？怕也没用，麻木了。我发现上帝特别好，就在你死之前的几十年，就慢慢让你麻木了。因为你老是参加追思礼拜葬礼，看着一个个走了，最后你就麻木了，到死的时候不那么痛苦了，让你适应，先适应死亡。人都是最大的悲剧就是死亡，谁也不能战胜死亡。所以上帝如果来到人间，你说他来帮我们帮什么？他如果上帝不能帮我们战胜死亡，那叫什么上帝？那叫什么神？那如果上帝来了只是多给你点钱，我跟你说比尔盖茨也能给你。如果上帝来了只是因着你祷告给了你个绿卡，那美国总统也能特赦你，给你。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问我一个过去的同学，他不信耶稣，我问他，我说如果上帝站在你面前，你向他要什么？他想了半天说要钱啊，说做生意这么多年没赚钱。后来我就提醒他，我说你不管有多少钱，你最后也得死啊。你钱越多，你死的时候不越痛苦吗？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人死了，钱没花完。那也是痛苦。人活着没钱了是痛苦，对吧？人死之前谁有那么大笔钱，我家财万贯，可是自己救不了你自己一条命，你说那是不是痛苦啊？还不如穷人呢，死就死吧，活着也不怎么样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有多少钱你不也得死吗？他突然明白了，他说上帝在我面前，我先求长寿。哎，这就是人，因为人总是跟人在一起，对吧？从来没有跟神在一起待过，就神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不敢向神开口，不是不敢，他想不到，他想不到跟神说我要永生，他想不到，因为从来没见过神，都是跟人面对面。那人可不有本事的就给你点钱呢，好医生让你多活几年呢，就是这已经不得了了。所以神如果来到人间，他从根本上帮你，那才叫神了，对不对？凡是人能做到的神一概不做，凡是神做的一定是人做不到的，那才叫神，对不对？说这件事是人做的，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人做的。比方说飞机是人造的啊，导弹是人造的，这画是人画的，我们一看就知道。但是神做的就不是人做的。比方说太阳发光，这是人造的吗？我们说这是神造的，神造的。我们看见那个真的花，真的鸟，我们就知道这是神造的啊，不是人画的，不是人造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当神来到人间一定会帮我们解决死的问题啊，解决死的问题。这个圣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哈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说怎么认识了他就是永生呢？因为按照我们人间的常理，你认识了一个东西你还要去做，叫知行合一嘛，是吧？你知道了你还要去行，你才能得到。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只要已知道了你就得到了？ 后来我才明白，永生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是一个灵魂的状态，是一个灵魂的，不是一个肉身的状态，因为肉身总是要烂的。永生是灵的状态，灵就是你跟神的灵、跟永恒的灵这么一相通，这么一认识、一相信，你就得到了，你就进入了，准确的说，你就进入那个永恒的状态了。中国有一首诗，我记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听那个，当时说这邓颖超，周恩来的太太特别喜欢的，叫做这个最辽阔的是大海，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蓝天，比蓝天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这个心呢，可以通向永恒的，可以进入永恒的，所以永恒是一种灵的状态，是灵的状态。那么这个灵将来还可以再回到肉体，就好像电脑的软件，只要你保护的好好的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再装到一个硬件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在死的时候，你们注意，人在死的时候是肉身死，灵魂不死的，把你的灵魂拿出来，然后你就死了吗？可是以后还可以放在一个新的肉体里，那叫复活，复活。我家里前一段时间换电脑，也是，电脑坏了，旧了怎么办？第一个就是把它的软件全部抽出来，把所有的记忆都拿出来，然后那个电脑就变成死尸了，一点用都没了。然后我放在我手里，我是它的主人呢，我是它的神呢，我放在我手里，我就可以放在一个新的硬体里，这个硬体就复活了。但是这个复活了这个电脑哈。这个新的电脑外表不一样了，因为是新的电脑嘛，但是里边都是一样的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都认不出他来，有两个门徒跟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走了一路，说了一路话，竟然不知道这是耶稣。然后那个玛利亚在坟墓门口也没认出他来，直到这个耶稣对玛利亚说，玛利亚说了他，喊了他的名字，他听到声音才说，哦，夫子。然后还有在海边打鱼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也认不出他来。为什么？其实圣经有一句话，因为耶稣改变了形象。为什么改变形象？因为旧的肉体已经死了，复活的肉体是新的，跟电脑一模一样。现在电脑帮助我们能理解很多事情，硬件软件。人的肉身来自泥土，归回泥土，这是硬件。人的灵魂来自上帝，将来还要归回上帝，这是软件，对吧？电脑也是这样，电脑那个硬体就是什么铁呀、塑胶那些东西嘛。但是软件来自哪？来自我们的智慧，就是 Logos 道神。人就是电脑的神，电脑也想把人研究透，没门儿。因为我们是他的神，他必须信我们才能，对不对？才能被使用，才有价值。我按 A 他啪就出 A， 他不要问为什么。如果你家电脑你按 A， 他说为什么按 A 呀？我不弄明白，我绝不出 A 的。这就是那些不信的人，你立刻就知道电脑有病毒了，那么上帝立刻就知道你有罪了，也是罪阻挡你承认神。人的罪并不可怕，人的罪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阻挡你认识神。所以人的罪当中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人的罪当中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不是杀人，不是放火，不是奸淫，不是偷盗，是骄傲。我们人把骄傲看得最轻。我当兵当了12年，每年年终总结写鉴定的时候都说骄傲自满，这是最轻的，谁没骄傲？而且说骄傲说明我有本事，没本事的人想骄傲骄傲不起来。但是在神眼里，骄傲是最大的罪。为什么最大的罪？因为骄傲可以阻挡你认识真神，别的罪都没问题。像电脑，这个电脑旧点儿、慢点儿、难看点儿都没关系，是甚至是破旧了，都就怕不听话，骄傲，他非要把你研究透了才让你用， 哦，被造物跟造跟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顺服，绝对的相信，你这个被造物才有价值。所以人也是这样，人一直是被神使用的，他怎么使用你？是灵魂的使用，他对你的灵魂说话，让你的灵魂苏醒，他感动你的灵魂，不是感动你的头脑，头脑是你自己想，灵魂是他来掌握，掌握。所以上帝有时候对你心里说话，你千万要听。上帝说你今天到我这里来，你一定要来。所以为什么每次讲完道我呼召的时候让你们举手啊，跟着我祷告，凭你什么？凭你心底的感动，不是凭你脑子的思考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到现在我都思考不清为什么有神，为什么神爱我，我真的想不到。可是我心里边一想起神来就热乎乎的，一想起来就感动，想起耶稣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是要给我们永生，给我们永生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指望。人生啊，举个例子，打个比方，就像一个玻璃瓶子，里边很多的小飞虫，我们人都是这些小飞虫，在一个玻璃瓶子里飞来飞去，就是时间和空间这么一个罩子把我们罩在里面。我们在这个玻璃瓶子里还飞来飞去，还比来比去，看谁飞得好，谁飞得不好，谁飞得漂亮，谁不漂亮，看谁壮谁弱，看谁飞得久，谁寿命长，最后不都死在瓶子里，一个也出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聪明的是想办法怎么飞出这个瓶子去。可是自古以来，从来没有一个小飞虫飞出去过，所以大家都认了，都认了，只比什么呢？只比谁死得晚点。那什么意思？耶稣来了，耶稣是从瓶子外边进来的，然后又从瓶子里边出去了，他来无影去无踪。他来的时候是处女玛利亚怀孕，生在马槽里，他走的时候复活升天，没有留下尸骨。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神迹，我们无法理解，可是对上帝来说，这才是真正对我们的拯救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跟我们一样，他怎么能救我们呢？你是父母生的，我也是父母生的，你死了不能复活，我也不能复活，那他怎么能救我们？你在小瓶子里边，我也在小瓶子里边。 No， 现在耶稣说你们不要在里边比了，不要在瓶子里边比谁成功谁失败，谁漂亮谁不漂亮，谁长寿谁短寿，谁富足谁贫穷，不要在这里比这些东西了，跟着我出去吧。这就是神的拯救，信的人就出去了，不信的人出不去。为什么？你不信，你不跟他走，不跟他走。说这个世界是死尸，在耶稣眼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认识耶稣就是你那个灵啊，你那个灵魂一下子就跟他相通了，相通了之后，你就蔑视死亡，藐视死亡，超越时间和空间那个存在。但是我们现在说到这里哈，说到底永生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永生什么状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有永生，你们将来要复活，你们的灵魂交给赐灵魂的上帝，上帝将来让你的灵魂复活。这个软件它保留10000年、100000年、1亿年还可以放在硬件里，你复活。所以我们看到永生什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哈，我不知道永生状态是什么状态，但是我知道一个在今生得到了永生的人，他活出来是什么样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了。一个得到了永生的人在今生活的样子，圣经里边有一段话啊，就是在贴前第5章里边讲，基督徒都会背的，叫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向我们人类所定的旨意。那上帝借着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祝福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旨意呢？就是这3句话。第一，常常喜乐。常常喜乐就不是偶尔喜乐， 不是该喜乐的时候喜乐，不该喜乐的时候不喜乐， no， 是什么时候都喜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得了永生，你喜乐不喜乐？你反正死不了啊，永远活着呀，即使死了也还在复活呀，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的啊？所以什么时候都高兴。一个真正相信耶稣，一个真正得了永生的人，他今天是非常高兴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喜乐了，但是你知道真正得了神的喜乐的人是永远喜乐，就所以说常常喜乐，总是喜乐。你比方说你要是赚了500万喜乐，那谁都会，傻子都会，只有当你赔了500万照样喜乐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说这人身上有神，对不对？要不就有病，但是一看没病啊，也有神。所以什么叫喜乐？真正的喜乐就是不该喜乐的时候都能喜乐，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只有在永生的境界里才能做到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刚才我看你们的脸全是紧巴巴的啊，要喜乐。圣经上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保罗在写圣经书信的时候就这么写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他写这个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写的？在监狱里写的，在他临死之前写的，在监狱里跟我们这些没坐牢的自由人说你们要喜乐，这不挖苦我们吗？因为他有神，他知道他战胜了死亡。那个约翰写信的时候也说，耶稣的门徒使徒说，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，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喜乐？因为他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多呀，人生最大的祝福莫过于喜乐。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平安喜乐，对吧？先平安，当然比平安更高的就是喜乐，不仅平安而且喜乐。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医治一切的病，忧伤的灵是骨头枯干。你们知道圣经上的话，为什么很多人说笑一笑十年少，愁一愁白了头？我的头发不是愁来的，是天生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什么东西都是由心发出来，你的心如何，你的人生就如何。你的心如果是暗淡的，你的人生就是暗淡的，对吧？你的心是光明的，你的人生就是光明的。哪怕穷的一分钱都没了，你里面光明，你照样活出光明，人们佩服你。像这一分钱都没了还笑眯眯的啊，所以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心有问题。我们知道中国人讲的怒伤肝忧伤肺，对吧？现在西方的医学家也发现这一点，压力大得老年痴呆症，忧虑太多得忧郁症，这都是可见的。还有很多不可见的，你长期的有苦闷，长期的有烦恼，长期的有孤独感等等等，都会导致不同的疾病。所以很多人只知道吃啊，吃药吃药吃营养吃营养，你就不你把你的心营养好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。现在人都最注重的就是吃，吃健康的，不吃不健康的，你以为就能健康了？第二就是锻炼。为什么吃最容易呢？吃不用锻炼啊，就吃点好的就完了嘛，啊，挑着吃就完了嘛。第二步就是锻炼，锻炼其实你以为你锻炼就好了，也不行。最重要的是心，心态好，常喜乐比什么都好。所以保罗说，圣经上说，啊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敬虔，对吧？凡事都有益处，并且有今生和来生的那个盼望，是吧？那个祝福。敬虔是什么？对神敬虔啊，心灵的诚实信仰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将来基督徒啊，我们基督徒要好好在这个世界上宣传，真正的健康来自神，来自神啊。没有神的健康 都是表面的健康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得喜乐是今生最大的祝福，啊，这个喜乐是我们自己的良药，也是别人的光明。你知道，你要遇到个喜乐的人，哦，他真的像光，哈，感染很多呀，啊，感染很多人。所以我们都喜欢那个幽默感的人，喜欢啊开朗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光，他就照亮你。我记得我们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喜剧的小品的作家哈，大家都表演节目嘛，后来让他也去表演，他就站在台上，那次是人民日报办的一个会，他站在台上一句话都不说，上去就哈哈大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开始大家都很愣，过了一会儿都跟着他笑，真的，他不停的笑，不停的笑，你说下边能不笑吗？不，都跟着笑，所有全场哇哇都笑起来了。他突然不笑了，他不笑了，大家还在笑，啊，等大家也不笑了的时候，他开始哭，他就在上面哦哭啊，真的是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下边跟着哭开始。我一点都不骗你，我当时在场，这个东西是感染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这个人站在台上，我是发光的，你们下边就有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吸光的，你们都变黑了，我是个黑洞，黑洞吸光嘛。所以喜乐的心是自己的祝福，也是对别人的祝福，啊，也是对别人的祝福。那个，但是我告诉大家一句话，喜乐来自哪里？喜乐来自神。喜乐不来自于人，你要是靠人得来的喜乐，你会将来要哭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老让你喜乐的。生了个大胖娃娃，哎，真高兴，喜乐得不得了，过几天你就开始骂他了，再长大一点就让你发愁了，再长大可恨了，可恶了，再长大了他把你埋了。嗯，你靠人不能喜乐，靠物也不能喜乐。你以为挣着钱多了就喜乐了？我们开始刚挣钱的时候是挺喜乐的哈，大把大把的钱进来了，很喜乐。但那个喜乐能让你多长久？你想想多长久？第一，你贪得无厌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说，哎，如果咱们有几万块钱存银行里，每个月取几百就够花的了，啊，啥活也不干了。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越是有钱的人，越觉得自己没钱。你们意识到这一点吗？你不点头，说明你还没有钱。等你有了钱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越有钱，发现你越缺钱。啊，另外，钱多了招灾招祸，而且呢，牵动你的心。你看，买了股票的，股票一跌，你的心啪跌下去了。每天开着电脑看。他上去你也上去，他下来你也下来，就把你折腾死了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说，我说你们别看那些股票了，你管他呢，你别理他了，他涨让他涨，降让他降，让他别影响你的心，好不好？别影响。那将来那万一有一天跌的没了，成了零了，那更好啊，叫无股一身轻啊，无毒一身轻，这个股票成了你的毒，让得你寝食不安。所以这个钱这个东西不能给人长久的喜乐啊，其他也是一样，名啊利啊这些地位啊这些幸运的事情，这个东西都会过去的，唯有从神而来的喜乐。圣经有一句话叫做，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对吧？哎，这句话说得很重要。我们人正好相反，我们是有了力量就喜乐，但是圣经上说，你先喜乐了就有力量。你不能这个把这个话反过来，你不能说从神而来的力量是我的喜乐。 No， 圣经上说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喜乐就是力量，多重要啊，多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一定要喜乐，特别是倒霉的时候要喜乐啊，痛苦的时候要喜乐，受灾的时候要喜乐，股票下跌失业要喜乐，要赞美神，就主啊感谢你让我失业啊，这是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能休息了， 你下一步给我什么祝福，我等着。就这样，不要他，你缺吃少穿吗？你不信你走着看，你们失了业的，股票跌了的，上帝将来能少你们一双袜子吗？少你一顿饭吗？我保证少不了，你少了你找我了。既然有穿有吃，就当知足，对不对？怕啥呀？老为那些用不着的东西操心。你说我们多少愁苦，是为我们那些用不着的东西愁苦，你不自己坑自己吗？你要真的没吃的了，你愁苦，我也能理解。吃的好好的，愁什么愁？所以我说经济危机了，我看美国人活得好好的，该吃什么吃什么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千万要喜乐。喜乐是最大的祝福，如果没有喜乐，你哪怕家财万贯，你什么做了皇上，做了总统啊，你都没用，你不如一个喜乐的叫花子。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些残疾人、残障儿童，他们特喜乐，有人看不见就可怜他们，他还可怜我们呢，他成天笑眯眯的。没有那么多忧愁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，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的人借着我们的智慧能够看透这一切，哦，那是何等大的祝福，何大的祝福。所以这是第一，要喜乐。那么第二就是，万一你喜乐不起来，你说你刚才讲的都很好，我知道喜乐特别重要，那万一我喜乐不起来怎么办？不住的祷告。这是保罗讲的这句话，圣经上这个话真是啊，真是句句是精金，而且那个逻辑性极强。第一就是常常喜乐，总是喜乐，你万一喜乐不起来怎么着？不住的祷告。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仰望神呢，仰望神，祷告就是跟神相通，祷告就是我不再看风浪，不再看痛苦，不再看那个灾难，我转向神，这叫祷告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恼？当仰望神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你什么时候看神，神什么时候用笑脸帮助你。他用什么帮助你？你看注意了没有，他不是用飞机大炮帮助你啊，不是用什么股票什么财富帮助，他用他的笑脸帮助你，他用他的面光光照你。你一看他的笑脸，你唰力量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太阳用什么帮助你？太阳用它的光帮助你，它的光又是光明，又是温暖，又是力量。上帝就是用它的面光就够了。所以而且上帝什么时候都是喜乐的，都是笑的。我自己的经历，信主快20年了，我发现这20年当中也有很多痛苦的时候，压力的时候，重担的时候，我自己哭的时候，流泪的时候，但是什么时候我只要一祷告，一跪下来面对神，我发现神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我。有时候我挺生气的，我说神呐，我都哭了，你为什么还笑？你们知道神为什么总是笑脸帮助我们？为什么？他全能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，我们愁死了。但是一仰望神，神说你愁什么？笑眯眯的，这点事我吹灰之力都不用，我就可以帮你。这就是全能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发愁，没工作了发愁，生了病发愁，啊，什么儿女不听话发愁，什么夫妻不和睦发愁，你为什么不到神面前来？你自己愁什么？仰望神，他用笑脸帮助你。有一次我在飞机场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啊，哭啊，啊的哭啊，啊，哭一边哭一边跑到他妈妈的身边，啊，拿着一瓶子这个水，跑到他妈妈。他妈妈就说你哭什么你哭什么啊，我这哭的喘不过气儿来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平静下来说，我爸爸不给我打开这个盖儿。然后妈妈就笑了，噗嗤就笑了，啪给他拧开了，说你哭什么，你让我给你打不就完了吗？我们人生好多时候是这么傻，你哭什么？你叫上帝一下就给你命运扭转。我们的采访对象里面有一个在纽约的，也是啊，他有个女儿有一天垒积木，垒了很大一个大积木，很高的楼房的积木，结果他不小心给震垮了， 他女儿这哭啊，哦，哭得要死要活的。后来他爸爸就说：“你哭啥呀？你垮了再重新垒嘛，我帮你一块垒。”不行，哭啊，哭，而且也不垒。爸爸就说：“不垒都没关系，不垒你照样活得好好的，你哭什么？”小孩子不行，哭啊，饭也不吃，学也不想上，就能娇惯的不得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当爸爸的突然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？上帝是借着他女儿这个积木对他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去上海投资几百万美金，都打水漂了。他穿着裤衩回美国，这是真的。他去的时候，什么《上海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都采访到，登大照片，说一个海外，那是这是差不多15年前啊。结果走的时候一败涂地，灰溜溜，那钱全没了。他自己正在哭呢，他自己正在垂头丧气向上帝哭的时候，哎，上帝借着他女儿来教训他，你哭什么？不就是个积木吗？几百万没了再挣吗？不挣也没关系嘛。他说他女儿的话都是对他自己说的，他突然明白过来了。我们人生真的是这样，你看着天塌下来了，在神眼里那算什么事儿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永生等着你呢，今生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拿不起放不下的，潇潇洒洒走一回。所以现在那个弟兄怎么样？现在不是几百万，是几千万赚了，富得很。神祝福你啊！不要什么，关键是要面对神啊。就喜乐不起来的时候怎么办？就面对神，与神相连，他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有些朋友们，你们还不会祷告的，一定要学会祷告，不然的话你人生黑暗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求光啊？谁能光照你？你找人，人跟你一样，谁能帮你啊？不坑你就不错了啊！你找靠自己，你自己靠得住吗？所以要一定要有祷告的对象啊，在你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就是你的出路。我在讲道之前，我在那祷告，神就对我说一句话，主耶稣对我说，说你去告诉他们，我是他们的出路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了，他是你的出路，你不管什么时候你求告他，他都会帮助你。最后就是凡事谢恩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人生没有什么境界比这个什么事儿都感谢，什么事儿都赞美，对不对？没有比这更高的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知足常乐。消极，很消极。圣经上讲叫凡事谢恩，很积极。为什么呢？我不仅知足，而且我还知道这个是谁给我的，我献上感谢。你说这不是很积极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感恩的心是最高境界。为什么要感恩？因为我们活着就得感恩呢。你想想，如果你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哪有你呀？既然有了你，哪那么多事儿啊？抱怨这抱怨那，你万一没来呢？你想想，中国搞计划生育，有多少二胎、三胎、四胎、五胎都没来？就是你来了的，你想想你多偶然，那么多精子。就你这个精子碰上卵子了，你来了，来了就那么多事儿，来了不感恩，什么事都要感恩啊，没有一件事不感恩的。我有一个弟弟，我母亲告诉我，他一生下来就死了，生下来就死了。我吃他的奶，我吃了我自己的奶，后来我上幼稚园生他，生下来死了，我就回家幼稚园回了家站着吃奶，吃我那个弟弟的奶。所以我一想起我那弟弟来，我就感恩。我来了，他没来，他还用他的奶来养育了我。所以你想想，每个人你来了就要感恩，什么时候都感恩啊！你一感恩就有力量，就有祝福，一感恩就蒙恩。你不要先蒙了恩再感恩，傻。先感恩，一定蒙恩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？香港人有这样，先谢了，先谢了什么意思？他一定成了，就是，对吧？你比方说，你向一个人借钱，你如果说先谢了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钱一定已经借成了，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先谢了？如果他拒绝你 no， 那就是肯定不借给你。你说先谢了，他一定给你了。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你一感恩，那个恩典就立刻临到你，首先就祝福你的心啊，祝福你的心。我知道这个感恩不容易，因为人生常常是抱怨啊，我们得了十个，我们跟神说为什么不给我十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都好，但是唯独这儿不好，我们就盯着这儿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好，不如别人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总是以自己的不足去比别人的有余，这是在财务上、身外之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老是抱怨，怨天尤人，老是不知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老是啊，好像全世界都欠我们的，我们的心不得平安。错了，永远为你所有的感谢神，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了，她找到先知以利亚，对吧？她说你来帮助我，上帝的先知，你可以帮助我，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欠了很多债。她带着一个儿子，一个寡妇带了一个儿子，欠了好多债，家徒四壁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想到这个上帝的先知，你知道怎么问他？你家里有什么？想问他有什么？他说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先知说你仔细想想你家里有什么。他想了半天，我家里还有半瓶油。先知说好了，这就够了。说你让你儿子到街坊邻居去借器皿，瓢碗呢、罐子啊、盆啊都借了，不可少借，越多越好。借来以后啊，他就在家里倒那个瓶子里的油，倒了一盆又一盆，倒了一桶又一桶，永远倒不干。最后把借来的那些器皿全倒满了。母亲说：“儿子，还有没有器皿？”儿子说：“没了，油就停了。”这个神迹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哈，永远看你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实在啥都没了，你还有条命吧？我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你就为还有我这条命，我还活着，感谢神，可不可以啊？大卫就这样，大卫王啊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在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，他被逼到一个山洞里，被追杀，绝望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，神呐，求你存留我的性命。啊，他特别聪明，他祷告的时候特聪明，有点耍赖的聪明。他说：“神呐，死人是不能赞美你的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让我活着，我好感谢赞美你。”所以圣经上诗篇啊，一共150篇，这150篇的最后一篇。第150篇的最后一句话，你们知道整个诗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还记得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。这个话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，凡是出口气的，凡是还有气的都要赞美他，赞美神，感谢神，这是真话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活着就是神的恩典，你来了一趟，这就不容易啊！来了一趟，酸甜苦辣，恩恩怨怨，生生死死啊，都经历了，这是不是恩典？所以大陆有个作家刘在富那篇文章，我那时候还没信主，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很感动。他说：“人生要心存感激，不管在什么光景下都要心存感激，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，是风还是风雨天还是晴天啊。”是这个成功还是失败，是生病还是健康，是生还是死，都要有感恩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毕竟有一次机会来品尝这一切，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啊！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献上感恩的心，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这个确据，上帝借着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不仅是永生的这个盼望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知道你若没有永生的盼望，你今生活不好。 我们可不是那个佛教徒啊，为了将来这辈子我出家了，不享受今生了，也不像印度教为了将来今生受苦吧，是吧，也不像回教啊，为了将来我今生不许吃这不许吃那啊，每天要冲着麦加朝拜，折磨得你不得了。以基督教不是这样，耶稣到世上来说，我给你们永生是让你们今生活得更丰盛，得生命得得更丰盛，该吃什么吃什么。你看基督教什么都吃啊，回教不吃，你什么时候不吃猪，犹太教也不吃猪，印度教不吃牛啊。所以我们到美国总统早餐会去，因为各种宗教都来，只能吃鸡啊，连着三天都是鸡啊啊。可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是啥都可以吃的啊，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的丰富都是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就缺少一件，只有今生没有永生，所以今生怎么过都不踏实，老有一个阴影，死亡的阴影在伴随着我们。那么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后顾之忧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今生要活得更美好，对不对，更喜乐更丰富，但是不要犯罪。圣经上说你凡事都可以行，但是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。还有一句话说，我凡事都可以行，但是凡事我都不受他的辖制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，非常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限度。什么限度呢？就是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啊，也不受他的辖制，不受他的捆绑啊，不做有害的事，这就是不犯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到世上来给了我们永生，就包括了今生。一个永生人呢就包括了今生嘛，但是一个今生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没有永生，那么你没有永生今生就活不好。所以这三句话哈，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今生的最大的祝福。喜乐，什么时候都喜乐啊，然后喜乐不起来就祷告，一祷告神的笑脸就帮助你，所以你这一生就得胜了，没有失败，没有失败，所有的失败在神面前神都给你转化成成功，都变成祝福，哪怕是苦难死亡都是祝福。那最后我们就是从生到死都感恩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什么？是喊哈利路亚。你们知道这个词哈，哈利路亚这个词就是感谢赞美神的意思啊。啊，这个词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词，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词哈利路亚。因为亨德尔写那个米塞亚那个歌剧的时候，里面有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啊。我听说哈，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唱这首歌大家都要起立啊，唱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都要起来。结果到上海去演唱，那个时候是江泽民当国家主席啊，江泽民在第一排就站起来了，他一站起来后边都跟着站起来，因为中国人还不懂这个规矩，江泽民他懂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啊，那个时候都要起立，这是全世界通行的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其中的含义啊，为什么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，因为他救了我们，他从我们的罪恶中救了，从我们的死亡中救了我们，他使我们今生真正活得有自由有价值有意义有喜乐啊，身外之物一点都不少你的，但是呢给了你一个身内的喜乐盼望，那就点石成金呢，一切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好。所以我最后跟大家，我们发出一个挑战啊，也是彼此激励，我们每一个人呢将来在临死之前，我们在当将来都有这一刻哈，在临死之前最后一秒钟啊，这个说最后用最后一口气说最后一句话，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你说完再死。那万一说了完了你还不死怎么办？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会儿是最后一秒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说完了还不死，你就更哈利路亚啊，你一哈利路亚就多活三年说不定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何不从现在就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从现在就每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这就是祝福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天天感谢赞美神，这个感谢赞美本身就是神给你最大的祝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当你天天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对别人的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祝福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当你天天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你对别人的饶恕已经是上帝对你的饶恕了。感谢神，所以你面对神的，神已经面对你了，啊，你仰望神的，神已经在看着你，看顾你，帮助你了。所以说成了，神说成了就是成了。啊，成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做什么，就是仰望神。你只要一仰望神，力量就给你。愿我们今天都能得到这个从永生而来的祝福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创造了宇宙，日月星辰，你给我们生命，而且供养我们这个生命。你不但供养我们的肉身，你还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，所以你到世上来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你的荣光。是的，主，你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中解救出来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、平安和喜乐。主，我感谢你。是的，你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事情，我们只要相信你，只要仰望你，只要向你开口祷告，就已经得到了，这就是永生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，让我的家庭后代都认识了你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家庭都认识了你。今天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，他们本来不认识你，可是今天他们认识了你。主啊，我也求你祝福他们，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就有永恒的光照下来，照到他们的内心深处，让他们人生的路上洒满了你的光明，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你给的喜乐，从你而来的喜乐是他们一生的力量。主，感谢你。我现在要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认识了他，也愿意得到他从天而降的祝福，得到永生的盼望，愿意过一个喜乐、祷告和感恩的人生，你今天就可以得到。凡是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请你们顺着心灵的感动向神举手，我给你们祝福，我为你们祷告，好不好？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举下，就放下。我感谢主，都放下，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我看不过来，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你的心，神是灵，他让我们用心灵、用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如果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个诚实的愿望，说我的神哪，我愿意认识你，因为认识你就是永生，我愿意认识你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感动的朋友，还有没有？我请你们举手，好不好？顺着你的感动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神爱你，他借着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也是为了你，而且他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坐到这里来，所以他才派我到这里来向你传说、传讲这个大喜的信息，这是为你而来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你都知道这创造宇宙的神今天可以成为你的神， 成为你和你一家、你后代的祝福，成为你的光，你要不要？你如果想要的话，你就要向他降服，相信他，顺从他的呼唤。所以我最后再问一遍，除了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如果还有朋友，你愿意今天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给你永恒之光的照耀，你请你举手。最后一次我问，还有没有？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都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放下。我看见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有刚才举起手来的朋友们，你们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：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永恒之主，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献上我的感恩，因为是你给了我生命，是你养育我的生命，是你养育我的灵魂，让我的灵魂有光，能看见永恒。谢谢耶稣，为我而生，为我而死，为我而复活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我的永生之主。谢谢你愿意赦免我的罪，谢谢你为我战胜了死亡。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，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